我们今天要进入到的是约书亚记的第四章，约书亚记的第四章。昨天我们有说到约书亚记士师记路德记都是论述到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的成长的经历和过程。那在我们今天要进入到的第四章的 QT 经文导读的经文读经的进度的当中，我们会发现以色列人他们已经过河了。那过河的当中又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而这件事情就是捡石头。那一共捡了几颗啊？24颗，12颗是带从河东带到河西，另外的12颗留在河的里面，所以一共是捡了24颗。那捡完了以后呢，就做了一些事情。那直到隔了4天，他们就先行了割礼，然后就再过了逾越节。那捡的石头放起来放的那个地方的名字都有带有一些属灵的意义，所以我们想要说透过今天我们的导读的读经进度跟我们的 QT 经文来看看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在这个旧约的历史跟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的成长到底有什么关系。我们来先读今天的 QT 的经文，约书亚记的第四章19节到第24节。约书亚记的第四章19节到24节，我们一起同声来读，请。正月初十日，百姓从约旦河里上来，就在吉甲，在耶利哥的东边安营。他们就约旦河中取来的那12颗石头，约书亚就立在吉甲，对以色列人说：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他们的父亲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你们就告诉他们说，以色列人曾走干地过这约旦河，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前面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着你们过来，就如耶和华你们的神从前在我们前面红海干了等着我们过来一样，要使地上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约书亚记的第三章跟第四章是论述到一件事情，他们已经正式的要脱离出埃及的一个行程，他们要进到迦南美地了，但是他们要过一个很有代表属灵意义的一件事情，他们就是要过约旦河。而过约旦河呢，在基督徒的属灵的生命的意义预表是说，我们是像是从水里受洗一样经过了约旦河。所以希伯来人哈，我发觉以色列人有很多名字，他们叫做希伯来人，他们叫做什么犹太人，对不对？他们又称为什么以色列人？到底他们有几个名字？有原来希伯来人的意思是别人称他们叫做希伯来人，是称他们叫做过河，从河的那边过来的人，所以希伯来是过河的意思，所以是别人称他们，哎，你们叫做希伯来人啊。他们称自己叫做什么以色列人啊？自己称自己叫以色列人，因为我们是神的什么选民嘛，我们是神的王子嘛。那犹太人就是说，在这个以色列当中，我们是犹大支派，我们是一个叫做亚兰文发音，后来一个叫做菲利斯发音，一个是 Judais， 这边的 Judaios 就变成犹太，反正是犹大变犹太啊，多了一点了哈，犹大变犹太多了一点。实际上你说他们是什么犹大的狮子是被拣选，因为弥赛亚要从这个支派上选立出来，所以他们以自己为神的儿子，是这个位分里面自居自己称自己。那他们现在要过约旦河呢，代表一件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想想看，在民数记的时候哈，银号一吹响，以色列民开始起行，火柱云柱就开始移动了。那时候的利未摩西他的孙子嘛，对不对？然后再加上利未人，他们就开始收拾东西，扛抬约柜，那约柜盖上布，然后前行在前头，然后百姓再跟着走。距离要多远啊？如果您有读第四章的话，要距离2000肘，而2000肘的意思实际上大概是900多公尺，将近快1公里了哈。你会发觉实际上这个距离是非常远的， 我们是看不见的。而且当初在出埃及记里面也教导，就是说我们人除了大祭司能够进入到至圣所里面去敬拜以外，其实任何人几乎都是没有办法看见约柜的形象，因为约柜就预表神的同在。可是现在很特别了，如果您有读第四章，或是会待会您回去再读第四章的时候，乃是祭司扛抬着约柜走到约旦河的时候停在约旦河，所有的百姓，然后我该怎么形容，以前是所有人跟着约柜前行呢，我们看不到约柜长什么样子嘛，都是用布盖。现在是祭司走到约旦河的中停下来，然后所有的百姓在约柜的前面过河，对不对？然后呢约柜在移动嘛。这个是所有的以色列民第一次这么靠近约柜，也是第一次能够在约柜的前头行经过去。所以其实这代表一个很重要的属灵意义哈，乃是预表他们过约旦河的时候有几件很重要的事。第一是搬石头了哈，我们先讲从约旦河过去，石头要先从哪里搬？从祭司的脚下搬，对不对？我来看一下第四章第三节，你从民中要拣选十二个人，每支派一人，吩咐他们说，你们从这里从约旦河中怎样？第四章第三节，祭司的脚站定的地方取十二块石头带过去。所以石头是从哪里选？祭司脚下站定的地方。所以石头是从哪里选？约柜的前面选出来要带过去。所以预表其实每一颗石头是预表每一个支派，每一个石头就预表人的生命，就预表这个支派所有人的生命。所以石头的选择是要从祭司的脚下里面选出来带到河西，这预表一件事情。以前我们是跟着约旦跟着约柜我们前行，要即将要进入到约旦河，但是这预表一个基督徒的生命要开始做一个转换的地方。然后这样的一个转换是在约柜的前头，乃是在约柜神的光中，神的审判之下，神的眼目之下，所有人的生命要经过约旦河而上来。这是预表我们的生命一个彻底的交换。以前我们是跟着走，在出埃及的经历的过程当中，在旷野的经历过程当中，现在我们看不清楚约柜，现在约柜停在那里，祭司扛着约柜，我们所有人都在约柜的见证之下，我们过去了。所以这是一个交换力量的地方，乃是我们的生命已经从河东到了河西，我的生命是一个重新的开始，原有的旧生命另外选的十二颗石头已经停留在约旦河中了。这是预表我们所有人都是在神的光中，神的见证之下，生命有一个重新的开始。这是第一个，捡石头停留在约柜。那第二个属灵的含义就是预表当我们一上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约书亚在这个地方正月初十日在哪个地方安营？那个地方叫做基甲。所以您在读第五章的时候，你会发现神透过约书亚对百姓说一句话，就是说什么，已经把你们身上的羞辱已经怎样像基甲上滚走了。就表示为什么这件事情在过红海的时候没有做呢，而是在过约旦河的时候做。因为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虽然过了红海，好像是从死里经过一样，但是他们的生命还没有经历到活在神的应许当中，还没有真实的去享受到神的美好。所以这件事情是透过约旦河来做见证，而不是透过红海。那是预表已经从罪恶当中被救赎出来，那是红海的经历。但是现在这个经历是什么？过约旦河的经历，而是我的生命一个彻底的交换，可以开始活在那应许之地了。所以基甲的意思就是当我活在神的应许当中，旧有的停留在河中，新的生命的一个开始，这样的一个我，羞辱从我的生命当中已经完全的滚走了。这是第二个属灵含义。所以第三个，我们就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 QT 的经文。正月初十日，百姓从约旦河里上来，就在基甲，在耶利哥的什么 东边安营。所以第三个属灵的见证就是，当这一切的羞辱从我们的生命当中滚走的时候，我们开始要面对的是什么？耶利哥，也就是我们生命当中的肉体软弱，以及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该去面对的属灵的征战。所以这三件事情我们就要一起来看。捡石头过约旦河，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在吉甲安营；第三件事，在耶利哥的东边。第一件事就预表约旦河所做的事跟红海所做的事是不一样。红海乃是过海，乃是从罪恶当中被救赎出来，而过约旦河是我们的生命交换的一个地方。旧有的生命已经停留在河中了，而且是在神的审判、神的见证之下停留在那里了。我们第一次见证约柜就在我们那么靠近，就在我们的前方，我们可以看见约柜。我们是活在神的光中之下的人，我们遇过了，我们留了一些东西在约旦河的里面，那就表示我旧有的生命已经死了，现在新的生命，一个新的开始。所以这十二颗石头预表我的生命已经度过了这个，是在神的审判和见证之下，神的光中见证之下，我一个新生命的开始。第二个吉甲，唯有过约旦河的人，你猜我们才会经过明天第五章讲到的行割礼，而这样的羞辱从我生命当中已经完全的挪去了。第三，我开始有一个属灵的征战要去面对，我才可以享受那荣美的加美的应许之地。所以在基督徒的生命的原则也是如此，你我都是一个过约旦河的人，但是每一次过约旦河，我们这样的一个见证我们必须要做。红海的经历跟约旦河的经历不一样，红海的经历就是，哎呀，我脱离我过往的生活了，哎呀，我好像进入到教会了，我好像过往一个新的生命了。可是你必须还要有一个更深的一个经历，就是过约旦河的经历。本来是从罪恶当中被救赎出来，但是你还要有一个经历，就是一个交换生命的经历。交换生命的经历就是我旧有的生命已经留在什么？神的审判之下，留在神的光中之下。我们一直要经历到神的光照，一直经历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制作，一直经历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修剪。那出来约旦河东的那个，到了河西的那个，你的十二颗石头跟留在约旦河当中十二颗石头是不一样的石头了，是一个新的生命的人了。所以你不单要有红海的经历，出红海的经历，你还要有一个过约旦河的经历。所以在你我的生命当中，面仔细的面啊，问问自己，你也去面对神，我是不是一个时刻活在你光中的人？时刻是经历过你在我生命当中审判和修剪的人。有些人信主以后，他的生命五年来、十年来没有任何的转变，在他生命当中的脾气、生命当中的老我、生命当中的旧照、他的观念，他没有任何的转变，因为反正我已经信耶稣了，这就是我一个心灵的一个寄托，这是我一个信仰的保证。那他的生命实际上是有过红海的经历，实际上却没有过约旦河的经历。第二，吉甲，一个有过约旦河的人的经历，羞辱才会从他生命当中完全的挪去。什么叫做羞辱？面对到吉甲，在你我的生命当中，我们常常会面对到撒旦恶者对于我们的控告指责，那跟神光照不一样。神的光照是越在被光照之下，我觉得我是一个罪人，我会告诉我自己，我更需要趋近于光。撒旦恶者的控告是显明同一件事，但是会带给我羞辱，我渴望远离这光。所以什么叫做光照，什么叫做控告，感觉是同一件事情，对不对？在神的光照之下，哎呀，我是罪人，因此我们会愿意俯伏，愿意跪拜在神的面前，神啊，我需要你，我需要更多的拥有你，我需要你在我生命当中更多的成分内住到我的里面。这个叫做光照。什么叫做控告？控告就是同样一件事情告诉你，对，我不配，是我不够好，是在我生命当中有一切的污秽败坏啊，我这个人大概不适合进入到基督的信仰的里面。这个就叫做控告。吉甲的意思是一个经过约旦河在神的光照之下，他才会经历到什么叫做羞辱从他的生命当中滚去。要不然没有经过约旦河经历的人，纵然到了吉甲， 在他的生命当中，那个叫做控告，这个羞辱会一直在他里面不断的这样的一个围绕，因为他越来越靠近光，可是越看到自己的污秽，所以那种不配感、羞辱感会在他的生命里面不断的侵蚀他的生命。第三，面对耶利哥，一个在光中之下的人，羞辱挪去的人，这个人才可以去经历到什么叫做生命的属灵征战，要不然他永远没有办法去面对他生命要去赢得的那个耶利哥城。所以正月初十日，百姓从约旦河里上来，来到吉甲，在耶利哥的东边安营。这一句话就是预表基督徒生命要开始成长的最重要的三个步骤。所以您看哦，二十节，他们从约旦河中取来的那12块石头，约书亚就立在哪里啊？吉甲，羞辱已经滚走了，现在的我们要开始去赢得我们的迦南美地了。所以如果你我的生命在信主的初时，我们一直没有经历过什么叫做在神的光中、神的见证之下过约旦河，你没有带12颗新的生命的石头在河西，没有留下12颗石头在约旦河中间，就表示我的生命还是带着旧造的生命而上来。你应该告诉自己，面对所有一切不义的事情，你要告诉自己，我是一个死掉的人，我已经留在约旦河中了，我是死了的人。面对新的生命，我是一个活着的人。而日后再有在你的心里，在你的头脑里面开始会有一些控告的声音，你不配，你很差，你很污秽，你很肮脏，你不配站在神的面前，你适合在台上服侍吗？你适合对人家说出一些安慰的话吗？你有资格向人传福音吗？这种从撒旦而来的控告，你要记得一件事情，所有一切的羞辱，这些是事实，但这一切的羞辱都从我生命当中滚走了，滚走了，因为我是一个在神的光中过约旦河的人。我们该有这样的一个认知，这是第一件我们要学习的事。第二件，21节到22节，对以色列人说，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他们的父亲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你们就告诉他们说，以色列人曾走干地过这约旦河。表示你我的生命是能够带出一个见证，让我们的孩子，让我们的后裔能够明白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所以父母亲，我们必须要学会怎样在我们的家中跟孩子们去诉说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什么叫做信仰？什么叫做宗教？同样做一件事情，宗教就是告诉你遵守这个仪式的规范和要求。什么叫做信仰？就是在这的仪式和规范当中，让你看出价值和意义来。这就是信仰跟宗教的不同。我们可以带我们的孩子去擘饼，我们可以带我们的孩子去受洗，我们可以带我们的孩子稳定的参加主日学、青年团契，甚至是稳定主日的聚会和祷告会。但孩子每一次都会问你，爸爸，我为什么要去？妈妈，我为什么要去？你必须要告诉他这个属灵的含义是什么，而是不要说啊，话少讲这些话，参加就对了。以前我曾经问我妈妈一句话，可能你们都听过的笑话。我妈妈一句话啊，为什么教会招待新来的朋友？那是刚去教会啊，我们从小就在教会长大，刚去教会，然后就问，哎，为什么教会这么小气啊？那个发饼干跟发饮料都发那一片小饼干，那一杯小饮料啊。我们当时也不懂，妈妈就说，哎，少讲话，教会经费不足啊，只能发那么小啊。他讲说，哎，跟神聚会吃那么一点点，哎呦，主日爱宴后还吃的还蛮多的哈，经费怎么会用在这方面不太一样啊。受洗呢也是告诉我啊，你不要管那么多了，反正主日学通通都报名，你也要赶快去报名，所以我们也都是糊里糊涂就洗了哈。我们必须要告诉我们孩子，所有的一切的宗教的规范和仪式所带出来的属灵的含义和意义内容是什么，要不然我们是带给我们孩子的是宗教，我们不是带给他们的是信仰。什么叫做宗教？不要问那么多，听话，不要问那么多，守着就对了。不要问那么多，你就是守擘饼，守安息日，我们就是守这些仪文，久而久之我们已经不懂那些属灵含义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意义和价值。再来， 教会要有不断要有见证的出现。如果教会没有见证的话，我们会一直让我们的孩子进入到守这个规范的过程里面。你要常常问自己，在我的生命里面有没有新的见证，在我的小家当中有没有见证，在我的家庭当中有没有见证。如果一直没有见证的话，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后裔，他会守着基督教，他不是守着基督的信仰。你一定要帮助你的孩子知道，所有在这份信仰里面所长大的，他一定要懂得什么叫做生命的见证。神是又活又真的那一位，你一定要告诉他，所以才会有23节啊，使你们的神在等你们过来，哎，就像是以前神在红海对面等我们过来一样。原来每一次我们的受洗，我们生命当中的经历，我们生命当中的破碎，我们生命当中的突破，都是神在那一头等着我们过来。您知道吗？神在等着我们去经历这些见证，神在等着我们去经历生命当中突破而带来出来的喜乐，神等着我们去经历在困苦当中向他求恩典求祝福，你经历到他的丰盛。神渴望你去经历他，你在疾病当中寻求他的医治，你得到完全的健康的见证。所以你不要去抱怨，哎呀，我怎么那么倒霉啊，啊，台语的人讲啊，我哪里在衰啊，哈，就常常讲说，哎，我真倒霉，倒了8辈子的霉哈，我娶到了你哈，我嫁给了你，我真是倒了8辈子的霉，我生出你这样的孩子。我听过人家这样讲过，我相信你听过人家，我怎么那么倒霉，进到这个公司，遇到这个主管，别的部门的主管特别好，我的部门的主管特别的差。哎，不知道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我怎么那么倒霉啊，买到了这一间房子，千祷告万祷告，就神让我找到一个这么差的房子，不仅这间房子差，邻居也烂啊。我们就发觉我们的这种抱怨啊，你不会去看见这每一件事情都是让我们可以去经历到神荣耀作为的一个机会。所以让你我生命当中每一个机会你都说，神啊，这是我经历你荣耀时刻。当我疾病的时候就说，主太好了，可以经历到你要赐给我健康。主啊，困难太好了，我要经历到你的大能。主啊，我现在很缺乏，太好了，我要开始经历到你的丰盛。正月初十日，犹太人的尼散月，要过约旦河，哪一天不过，偏偏要正月初十日过。正月初十日也就是要过逾越节，就是春夏要冬天即将结束，春天到来的时刻，逾越节。那个时候雪山上面的雪正在融化，约旦河那个水量最大的时候。什么时候不过河？偏偏要在水量最大的时候过约旦河。神啊，你挑的时间不恰当，你应该要挑枯水期的时候。或许我们在旷野 这块地，我们可以等到10月11月嘛，稍微凉了一点嘛，对不对？秋天的时候秋高气爽，哎，水量也稍微少了一点，咱们过约旦河也不难呐。为何你偏偏要挑正月初十日？原来有两面的意义。一面的意义是对以色列人，水量最大的时候你们可不可以相信我的应许，勇敢地踏出去，一面。另外一面是对当地的那个什么耶利哥城人，水量最大的时候，我量你们以色列人绝对不敢过来。就在这时候，以色列人一过来，过了约旦河到吉甲，整个耶利哥城的人的心全部都融化了。所以每一次的困难，每一次的挑战，你不是跟着大家一起抱怨，人家量你们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的国家很糟吗？大家批评你也跟着批评。公司政策很烂吗？人家批评你也跟着批评。教会的光景不复兴，你批评，你大家批评，你也跟着批评。如果我们也在这种环境的里面，你就是在那个正月初十日，你站在约旦河东，你是一个不敢过河的人。但一旦我们靠着神，正月初十日我们过河之时，我们的信心被扩张了，那个就是我们可以跟我们的孩子见证他是又活又真的神。而这个约旦河的一越过的时候，在他们生命当中到了极甲，一切的羞辱都从你生命当中滚走了。你不觉得很美吗？ 可是你在度过的过程当中，你就觉得哎呀好痛苦啊，好痛苦。什么时候你不让我们经历这痛苦？就在这时候。所以你要很珍惜，在你的生命当中有很多的正月初十日，那就是约旦河泛滥的时候，正是你要去过河的时候。而那一次的过河，你带上来的石头，那是一个荣耀的见证。你可以向你的孩子诉说，神早就在那一头等着我们过去了，是在干地叫我们行走干地等着我们过去。所以你生命当中现在正在有难处吗？你遇到很大的痛苦吗？你有很大的软弱，你有很大的这种难处，你实在是过不去吗？我告诉你，那就是你生命当中的正月初十日，你要越过这一个，那是你生命交换的地方。原来的石头已经停留在约旦河中了，你带上新的石头上来的时候，一切的羞辱神都挪走。未来那就是向你孩子诉说，神已经在那一头带着我们怎样见证他大能的时候。所以二十四节才会讲到，要使地上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怎样大有能力，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是难处，是挑战，是困难，是痛苦，是软弱，但每一次越过的时候，都是要叫我们见证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使我们可以起来敬畏我们的神。一个人为什么很难敬畏神？因为是他从来没有经历过神的大能。一个人为什么很难去俯伏在神的面前？因为他觉得在他生命中的软弱难处他就可以解决了，我干嘛还要敬畏神呢？但是一个人遇到他生命当中那个正月初十日的约旦河，我过不了的时刻的时候，我凭着信心越过的时候，你才会发觉，神啊，停留，我该停留的那个石头应该在约旦河，但现在带上来那个石头已经不是我了，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的石头了。我们才可以向我们的孩子去诉说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阿们。我们一同站立起来，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祷告两件事。第一件事情，神啊，正月初十日对于我而言是什么意思？我生命当中会不会有很多的难处、风暴、痛苦、困难，就像那个正月初十日的约旦河一样？神什么时候不要我越过，就是要我这时候越过。还有，我现在是已经带上了约旦河西的那十二颗石头呢，还是我现在是停留在约旦河当中的那个石头？其实两个石头都是我们。要记住，旧造的你已经死在约旦河了，现在带上约旦河西的石头是一个新造的你，而且那个地方叫做基甲。所有一切在你生命当中的羞辱、痛苦、软弱、神应允，通通都要滚走了。最后你要祷告，生命当中的每一个难处、每一个风暴、每一个困难，你在那边说，神啊，为什么？为什么让我经历这一切？为什么要让我经历到这样的一个痛苦？因为神他早已在那一边那一头等着你，要见证你经历到他的丰富。他已经在等着你要过来了，他在那一头在等着我们。所以你要凭着信心踏出去，因为日后我们可以向我们孩子去诉说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让我们一起来敬畏他，我们的家族敬畏他，我们的后裔敬畏他，我们的世世代代都要敬畏我们的神耶和华。我们来祷告这两件事。